所以我们读到厄巴底亚书哈，厄巴底亚书是圣经里面呢很短的一本书，只有21节的经文啊。21节经文你读完了有什么感受啊？啊，厄巴底亚呢，这位先知在1章1节说，厄巴底亚得了耶和华的默示，论以东。那请问以东在哪里？啊，以东在哪里？哈，我上次跟各位做一个简单的示范，对不对？哈，那就是说，如果你的左手是地中海，你的右手呢是约旦河，那么地中海跟约旦河中间的这一块就是以色列。所以以东在哪里？以东在这个下面，在东南方啊，以东在东南方。那以东呢，在那个地方曾经拍摄过一部电影，非常有名的。Indiana Jones 拍摄的，在什么地方拍摄？ Petra 啊， Petra 那个地方呢，就拍摄有一个在岩石上面呢，啊，你看到很多的岩石，然后就有一栋神庙，有没有？然后呢，就他们到神庙里面要去找一个耶稣的用过的杯，啊，就 Indiana Jones 就去找，啊，不挑金子做的杯，挑木头做的杯，有没有？那个杯倒出来的水呢？就可以医治他父亲的伤口。有没有看过这个电影？
有。
那个就是在 Petra。 所以你就思想以东这个地方啊，我去以东去 Petra 看的时候呢，我们站在山上看下去，就成片的石头，那你就不晓得怎么样进到那个石头堆里面去，因为你看不到出路啊，你看不到进到那些石头山里面的出路。所以呢，以东人呢，他们就是住在那里面。所以呢，住在那里面，他住在高处，是人家去不到的地方。他躲在山穴里面，所以他们在石头那个地方呢，他找他们的一个居住的地方，他们的神庙，他们居住的地方。所以外人找不到那个地方去，除非啊有内贼把他们带进去。所以呢，厄巴底亚书他就说哈。他说以东哈，2节他说啊，以东你在列国中是最小的，你被人大大的藐视。他说你住在山穴中，居住在高处，因狂傲自欺，心里说谁能将我拉下地。所以你可以明白在那个第4的地位哈，如果你看到他们住在那种山穴洞穴里面，而且是隐秘处没有人找得到的地方，他就很高傲。他说我住在这里安全了，有谁能够把我拉下来？所以这里面呢，他就说他们有天然的宝藏，非常1章3节说他们非常的狂妄狂傲。他说我有天然的宝藏，我住在山穴，我住在高处。第8节说什么？我是有智慧的人，我是聪明人。第9节说什么？我是有勇士，我很多的啊这个英勇的这个士兵。所以他就狂妄，目中无神，就自视不凡，吹嘘自己是所向无敌，屹立不倒。他说有谁能够将我拉下地呢？所以针对第3节的夸口，第4节神说我必把你拉下来。即使你像大鹰高飞，你在星宿之间能够搭窝，我也要把你拉下来。好，所以呢，这里的描述呢，厄巴底亚对以东的描述呢，他对以东的毁灭是完全性的描述。第5节说盗贼来要怎么样，把你偷到精光为止，偷窃到够了啊，意思就是说偷窃到你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留下来了。摘下来的葡萄呢，一挂都没有剩下，全部都摘完，没有剩下葡萄。他说你隐秘处的那些金银财宝啊，那些东西通通要被找出来，跟你结盟，跟你做好朋友那些结盟的人呢，每一个人都出卖你啊，每一个人都送你上路，都欺骗你，你们一起坐下来吃饭以为是好朋友的，通通要设计谋来出卖你，众叛亲离。刚才描述一个目中无神的民族，他所依靠的他的地理，他的资源，他的人脉，通通一个都不可靠。那弟兄姐妹，在我们今天的学习里面，我们也刚才听了啊，今天的主日信息告诉我们说，人一生啊，如果强壮可以活到80，我不晓得你现在还剩下几分之几啊， 啊，如果八子的话，你剩下几分之几？啊，算一算，我剩下几分之几？那也不用告诉你。那我们呢，还可以怎么样来数算我们的日子？数算我们的日子呢？啊，用什么来数算的日子呢？他说：“你一生倚靠的是谁？你一生倚靠的是谁？”刚才啊，以东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他是住在最安全的地方，他也有聪明人，也有智慧人，也有英勇的人啊。他即使在山穴当中，他们很聪明的，我有去看过，他都那个山洞里面，他沿着山怎么样造一个水泉，怎么样把那个水哈引到他们居住的地方，所以他们不会缺水。然后在里面呢，山穴里面也有一些平地可以栽种一些蔬果植物的啊。所以即使你一切你都觉得你今天身体还硬，你今天呢一切都平安稳妥了，神说当你一生行恶的时候，第八节说到那日，到那日就是降罚的日子。十五节说耶和华降罚的日子，很明显的这个经文是报应观因果论的经文。所以十五节很重要，他告诉你说耶和华降罚的日子临近万国，你怎样行他也必照样向你行，你的报应必归到你的头上，你的报应必归到你的头上。那事实上你可以看到也有人在问，没有啊，我看到恶人没有遭报啊，好人反而早死啊。我们今天有信息对不对啊？ F 弟兄只有46岁啊，动脉瘤，他是动脉瘤，礼拜天他动脉瘤破掉了，所以 ambulance 送去到医院1个小时，我在那里，医生就宣告脑死。脑死就是 medical science 来讲就是死了的意思，你的 brain death。所以动脉瘤一发生不到1个小时，46岁很健壮的人。所以他告诉我们说，哎，我们看到恶人没有遭报啊，我们看到好人反而早死啊。一个啊热心侍奉主，他用他的生命来见证，只要人家要求他帮忙他都尽力去帮忙的人，为什么这么快就离开我们？答案是没有。今天陈牧师说用你的心你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你必须要用什么解决？用信心来解决。没有办法，你必须，你只有用信心来解决这个问题。好，再拿一张椅子。好，所以这里面他告诉我们说你怎样行你的报应必归到你的头上呢。在这里面我们可能今生我们看不到，但是我们来看这里面呢怎么样来指责以东会受到这个审判，好不好？怎么样指责？所以请你从12章啊，不是12章，它只有一章而已，12节啊，请你从12节看到14节，这里面有一个字重复的出现，叫做不当。我们来讲厄巴底亚书啊，不当，它出现几次的不当？8个。在指责不当代表什么意思？代表你应做没有做的啊，应该做没有做的。所以他说在你弟兄在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从耶路撒冷被攻打，那我们就推算这个写作的年代呢，厄巴底亚书应该是在主前840年啊，主前840年。我们大概要再记得这个历史哈，主前722年呢是北国被亚述灭亡，那南国被巴比伦灭亡呢是在主前什么时候？586嘛，好，所以他是在主前840年的时候呢，在推算呢这个厄巴底亚书是在那个时候写成的。所以他用1年8个不当的指责啊，请你看一下，他说12节，你兄弟遭难的日子你不当瞪眼看着吗？犹大人被灭的日子你不当因此欢乐吗？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不当说狂妄的话吗？我民遭灾的日子你不当进他的城门吗？他们遭灾的日子你不当瞪眼看着他们 受苦吗？他们遭灾的日子，你不当伸手抢他们的财物吗？你不当站在岔路口剪除他们中间逃脱的吗？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不当将他们剩下来的仇人交付仇敌吗？他说你应该做的你没做，你不应该做你都做了，基本上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他就说指责以东是，你知道以东跟以色列的关系吗？以东就是以扫的后代，好，那么以扫就是雅各的哥哥，那么雅各呢就是欺骗了啊他的父亲，夺了长子的名分，所以呢以扫跟雅各呢是中间从原来就有过节的。好，他就指责说你们以东人呢是袖手旁观，幸灾乐祸，落井下石，最后是趁火打劫，火上加油，就是助纣为虐。因此在这个最后呢，他就告诉你要啊审判要临到你们。所以19到21节就讲到以东受罚的结果，以东受罚的结果。那我们在读到新约圣经也有一句话跟这个也很类似的。新约圣经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教导我们，好，我们说天国的教训啊，记得吗？要讲八福，讲到许多的这个教导。最后在七章十二节呢做了一个小结论，马太福音七章十二节做了一个小结论。这个七章十二节怎么说呢？记得吗？好，正在找啊。七章十二节说，讲完了所有这些教训，告诉你说，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下一句说什么？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对不对？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你们也要愿意怎样待人。所以在厄巴底亚书里面，他说在神眼中，所有被造的人都应该彼此守望，彼此负责，特别是对待弱者。他说应该是要这样子，但是你没有照这样子去对待别人。箴言14章31节就这样说，欺压贫寒的是怒目照他的主，怜悯穷乏的乃是尊敬主。告诉我们说，当目中有人的人就是目中有神的人。他说你坐在一个小子的身上就是坐在神的身上，在马太福音第几章？25章，对不对？好，所以今天的以东 Petra 就成了一个观光之地，因为他那个地方呢已经完全被毁灭了。我们又想到保罗加拉太书第6章，种什么就收什么，等一下呢我们继续会有这个话题。种公义你就收割慈爱，你种狂傲你不要指望你会收割福气，就是这个意思。所以第十节的结局的一个段语，第十节啊，他说因你向兄弟雅各行强暴，羞愧必遮盖你，你也必永远断绝啊，你也必永远断绝。我们来看前面阿摩斯书9章12节，阿摩斯书9章12节说，使以色列人得以东所剩余的和所有称为我名下的国，此乃行这事的耶和华说的。所以呢他就在补述以色列人将来要得到以东所剩余的这些。所以站在自以为最安全的地方其实不是安全，因为你不是你人生的主宰。所以从审判的观点我们来看对以东的预言，在第十五节他说耶和华降罚的日子必临近万国，你怎样行他也必照样向你行，你的报应必归到你的头上。从一群人可以把神的审判扩展到万国，所以我们明白在对有些人来讲，耶和华来的日子他以为是有福了。特别我们在读这个阿摩斯书的时候，以色列人说啊，耶和华来的日子太好了，福气到了，我们复兴的时候到了。神说你看错了，耶和华来的日子有祸了，你是有祸的。那你我们呢，对我们来讲，我们盼望耶和华来的日子是有福还是有祸？有福哈。OK， 盼望耶和华来的日子，对我们来讲都是有福。好，我们来看啊，约拿书，厄巴底亚书只有短短的21节。约拿书呢有四章的经文，好，那个你可以跟他分享一下圣经。好，约拿书有四章。那么约拿呢是北国的先知啊，约拿是北国的先知。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哈，在列王记下14章25节，列王记下14章25节，14章25节呢，他这样讲啊，他是在讲耶罗波安二世做以色列王的时候，在啊撒玛利亚登基做王41年，24节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等等等之类啊。25节说这个耶和华二世哈，他其实是一个蛮能干的一个君王，他国势强盛，他就收回以色列边界之地，从哈马口直到亚拉巴海，正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借他仆人加特西佛人亚米泰的儿子先知约拿所说的。好，约拿就是在那个时候做先知，对不对？那你看啊，约拿书第一节第二节，他就说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的面前。好，所以你就明白在那个情况，约拿被呼召去对尼尼微说预言，希望尼尼微城人怎么样悔改。那约拿是一个非常有爱国情操民族主义的人啊，所以呢他就坚持不去，他说我为什么要去跟我的敌人叫他们传这个悔改的信息呢？他们就应该被灭亡啊！所以神呼召他往东北方去，东北方在尼尼微，他就往西南方跑，就跑到约帕啊。约帕是一个海港，我也去过约帕，那边还有一个石头做的小金鱼啊，就在那个地方啊，代表那只大鱼啊。所以呢就往这个反方向跑，跑到西南方啊。所以能够看到一个心胸不宽阔的人，他受到地上价值这个价值观来支配，他做选择的人，当他选择远离神的时候呢，啊，约拿就一落千丈啊！本来应该去东北方，他就掉到西南方，然后呢，他就上了一条船，就下到舱底，一直下，然后就舱底呢，就下到哪里一条鱼的肚子里面。他说我在阴间的深处啊，啊，用空间的距离的反差来描写一个离开神的人呢，他的处境啊。那我们读约拿书要读到什么？因为约拿书跟其他先知书不同啊，啊，其他先知书不同，谁是约拿书的主角？约拿 ，OK。因为我们读其他先知书都是那个国家要被审判啊，那个民族要被审判啊，然后要求悔改的人。但是我们读约拿书发现怎么样？约拿是主角，因为呢，所有人都听神的话，就只有约拿不听神的话啊。什么人听神的话呢？啊，有很多哈，等一下我们看到神怎么样在这一个啊先知书里面的架构，说他安排这个希伯来文出现好几次，神安排什么啊，然后就所有的啊，不管是海中的风浪，是动物，是植物呢，通通听神的话语啊，包括尼尼微城从王到下，通通听神的话语，就只有一个人不听啊，就是我们的约拿先知。啊，所以呢，在这个里面呢。约拿所面对的呢，他说哦，一章九节他说，哎呀主啊，你是创造沧海旱地之神的神，天上的神，他说我敬畏耶和华，他说我敬畏耶和华。但是最反极度反讽刺的是呢，他是全本书里面呢最不敬畏耶和华的人啊。好，你看看这个水手，一章五节，当这个狂风大作的时候呢，是耶和华使海中起风浪啊，啊，不是突然起了风浪，使海中起大风，那个水手便惧怕，个人怎么样哀求自己的神啊？每一个人都有神，他们那个时候想那个神是有 territory 的啊，每一个地区就有一个神，所以他们就啊，就是去哀求他们自己的神，希望能够得到这个啊，他们神的保护哈。然后一章十三节，当这些船上的水手知道了约拿是祸根的时候呢，约拿说：“你就把我丢下海。”海中的风浪就平了，他们怎么不把他丢下去？ 他没有，十三节说他们不敢丢下去啊，他们一直继续的要把这个船呢划到靠近海岸，他们不敢得罪耶和华，所以他下面说啊，十四节他说耶和华，我恳求你不要用这人的性命使我们死亡，不要使流无辜血的罪归我们了。他们是什么呀？他们各拜自己神的人，敬畏耶和华啊，敬畏耶和华。所以呢啊，后来他们做完这个祷告，就把约拿丢下去，风浪就停止了。然后那些人就说什么？大大敬畏耶和华，大大敬畏耶和华。所以你就看整个大自然界很有意思的，整本约拿书，神用安排这个希伯来文，他说第一章四节，神使海中起大风，神卷取风浪不是偶然的现象，是在神的掌控里面，风浪听从神的命令。然后一章十七节，同样的希伯来文，神安排一条大鱼，那我们圣经都翻成安排，有没有看到？好，所以你如果算到安排，你就画一条线，你就知道，哎，这个安排反复的出现。一章十七节，神安排一条大鱼；四章六节，神安排一颗披麻。那披麻怎么会在一夜之间就长高长大？当然是神使它生长，不然怎么一夜之间一颗披麻就长高长高长大？四章七节，神安排一条小虫；然后四章八节，神安排炎热的风，所以我们看到呢，所有的这些啊动物、植物、风浪，听从神的话语。那尼尼微城的人呢？那这个约拿呢，船陷阱也其实不甘愿了。尼尼微城要三天才走完，他只走了一天，而且他只讲一句话。他讲哪一句话？他说再等四十日，尼尼微被倾覆了啊！不像我们牧师讲到要准备很长的一段时间，他再讲一句话，然后走一天他就不走了。然后呢，王就怎么样？从王就下来，从他的宝座下来啊！王就从他的宝座下来。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就看到一个很明显的对比，要教导我们一个功课：读约拿书，要从不同的角度来看。约拿，第一，他拒绝神。然后呢，他被丢到鱼的肚子里面以后，他在鱼腹中做悔改的祷告。然后呢，起来以后他就上路去尼尼微城，他就走了一天，讲了一句简单的信息。其实内心他想不想他们悔改？啊，不想他们悔改啊！他就看到全城的人都离开刑法的时候，就是满心不高兴，他就用自己的话来对抗神的话。四章二节，他用自己的话来对抗神的话，他说耶和华，我在本国的时候不是跟你这样说了吗？啊，他说你不要我来传信息，他们就悔改了，为什么你需要我来？他用神的话来抵挡啊，用自己的话来抵挡神的话，他说你根本不需要我，你可以后悔不降灾的。他说因为你是啊，现在就在诉说神的属性了哈。他说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富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我急速往他施逃去。因此呢，当我们在诉说神的属性的时候，我们站在一个什么样的背景下面来诉说神的属性？当你读先知书，你读到这一段话，凡是在说到神啊，你是有怜悯的神，你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他们是在什么场景说这句话？他们是在仰望神，你真的是有怜悯的神，不要将这个审判降临给我。他们在这个场景说话。那约拿在什么场景说这一句话？他是在控告他，他是用这一句话来控告神，你明白吗？他说神你就是有怜悯的神，所以我的话要来对抗你的话。所以这里面很有意思的呢，本来神的属性是要施怜悯慈爱到人的身上，现在变成约拿反过来控告神的理由。所以他在这里他要两次求死，四章三节四章八节，他说那我死了好了啊，我死了好了，我死的比活着还好，两次求死。哎，我现在读这里在怀疑他是不是真心要求死啊？我不晓得你觉得他是真心要求死还是假的，还是在讲气话而已啊？所以我们学到什么？什么是真正的敬畏神？ 好，再拿椅子进来，可以，这边还有，我再往里面躲一点，哎，垃圾桶收起来，我就站在角落，OK。啊，现在好像地震一样啊，这样子，刚才快要睡着了，马上苏醒了。
你可以出来了，没有人
在这里。好，所以我们学到什么呢？弟兄姐妹，今天诗篇九十篇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告诉我们怎样过一个敬畏神的生活，对不对？诗篇九十篇，当摩西年老的时候，他这样讲，他说神从天上看，看到什么？看到人的罪恶，看到人的罪孽，看到人的恶，对不对？神从天上看，他摩西希望怎么样？神你不要看见这些事情。所以来就坐这边就好了，没关系，有空位就可以坐。好，所以我们从约拿里面呢，我们学习到我们学习到就说什么是真正的敬畏。约拿给我们示范的一个榜样，就是心口不一的敬畏，对不对啊？心口不一的敬畏。那在新约圣经主耶稣也这样讲，他说我们口里敬拜神，心却远离神，对不对？好，所以呢约拿书基本上就让我们看见一个这样子的情形。那这里面弟兄姐妹，什么是悔改？因为他讲到尼尼微城的悔改，对不对？什么是悔改？透过全章的人物的表述呢，约拿的悔改要借着方向来改变，他本来是往不同的方向跑，他要180度的转变，这是一个悔改的一个我们从空间的方向来讲。那尼尼王的悔改是怎么样悔改呢？尼尼王的悔改呢，是借着换位置来表示，他本来坐在哪里？宝座上，他说我下的宝座，坐在灰中，从高处下来。所以尼尼王的悔改是，我们在学习约拿书啊，尼尼王的悔改是从宝座下来。当我们离开我们犯罪的位置的时候，当我们离开我们骄傲自大的时候，我们才会进入谦卑的地方，不是吗？所以我们要离开我们的位置啊。所以我们上一堂课讲到说，我们要回到哪里？我们要回到原处，回到原处表示神在那个地方等你。我们回到我们信仰原先的地方，我们回到起初的爱心，然后神在那边等候我们。所以尼尼王的悔改借着换位置来表示，百姓的悔改呢，三章八节说，百姓的悔改是借着行为来表示，所以个人就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啊，丢弃手中的强暴。所以这里面在约拿书里面也指出一个悔改者的道路，你要离开罪，要谦卑，要遵循神的旨意。那我们再回来看历代志下七章十四节啊，历代志下七章十四节呢，就是当所罗门献圣殿的时候，他对神的祷告，然后呢神对他的回应。因为圣殿就是他们遇见神的地方，他说神说你要在这个地方来遇见我，你要怎么样呢？七章十四节说，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我必睁眼看，侧耳听在此处所献的祷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学习约拿书，我们学习一个悔改的功课，不但是一个方向的改变，也是一个离开你现在的位置的一个改变。不管你现在在什么样的位置，你要离开你的位置，你要回到原处，你要用你的行动来表示啊，来表示你的悔改。所以今天主席在祷告的时候也教我们说， 我们应当献上我们的赞美，对不对？在何西阿书我们上一堂课所学习的何西阿书十四章第二节，当讲完何西阿先知讲完所有的预言以后，用这一句话作为一个结论，他说我们应当归向神，用言语祷告说，求你除尽罪孽，悦纳善行。你要除尽罪孽，代表你自己先要把你的罪孽拿走，悦纳我在你面前所行的善。因为我们本是神的工作，为了是预备我们要成为他的善，这样我们就把嘴唇的祭代替牛犊献上。牛犊也是一个果子，在希伯来文他说，我就把我嘴唇的祭代替我的果子献在你的宝座前面。所以呢，这个代表说我要献上我嘴唇的祭呢，我内心先要被洁净。好，所以这里面啊，那我们一个功课就说，我们怎么样在主里面过一个悔改追求圣洁的生活。三章十节说，神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于他们了。啊，这就是我们所学习的。所以从约拿书里面，弟兄姐妹，我们要看到的啊，我们看到的就是我们自己怎么样过一个信仰生活。在啊，约翰一书啊第二章也讲到这件事情。他说，写这些话，老约翰写这些话说要叫你们不犯罪。那万一如果有人犯罪呢？我们不能啊，我们靠着我们的血气还是会常常犯错的。而写这些话叫你们不犯罪，万一有人犯罪呢？万一有人犯罪呢？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啊，做了挽回祭。所以罗马书八章三十四节，神用一句反问句来问所有挑战的人说，谁能定我们的罪呢？保罗这样讲，谁能定我们的罪呢？他说，有耶稣在父神的右边代求，已经死了，而且是从死里复活。他用这些形容词是有意义的，他家在死里复活，而且已经死了，就说挽回祭是什么意思？挽回祭是什么意思？挽回祭比如说啊，我今天啊得罪了王汉啊，我要去跟王汉赔罪。那我到王汉家，冰箱打开，拿出一篮水果，说王汉对不起，我跟你赔罪，可以吗？啊，不可能嘛，哈，我一定是自己买一个水果礼盒，有中秋月饼的，再去王汉家说，王汉对不起，我说话惹动你生气了。但是挽回祭是什么意思？挽回祭就是说，你去看神，你跟神要求和好的时候，你不要带礼物去，神为你自己预备了一个最好的礼物，就是他自己为你死在十字架上的血。他说，我用这个礼物来跟你和好，你不要带礼物去看他，你不用带礼物去跟他和好，你只要带着你的信心到他的前面，我就跟你和好。这叫做挽回祭，这就是代求。代求不是神耶稣在啊上面问你代求说啊再免他一次啦，不是这个意思。代求的意思就是说，我已经，耶稣说我已经用我的血为他赎了罪，这叫做代求的意思。好，这里面呢啊，我们就了解约拿书，然后我们再看看约拿书的祷告也很重要。约拿书的祷告在第二章一到十节，你看约拿他怎么样？他拒绝啊，到经历神的怜悯。他拒绝神的时候呢，他在黑暗腥臭的鱼腹里面待了三天三夜啊。有没有人在鱼腹待过三天三夜啊？啊，没有这种人哈。除了约拿以外，他在一个如同在阴间的深处，在深渊的深处呢，他被大水淹没了。然后他就承认，他说，我从你眼前被驱逐。二章四节，他承认我是罪有应得，我从你眼前被驱逐，罪有应得。但是我在阴间的深处呢，我要仰望你的圣殿，就像，所以呢，学习祷告就是这样，学习祷告就是学习历代志下七章十四节的祷告。所以约拿的祷告也是学习历代志下七章十四节的祷告，因为他们很熟悉旧约圣经的，他知道怎么样祷告神才医治他的，所以他就在啊，这里面我们要学习的时候哈，我们常常学习说啊，祷告的时候清醒的时候祷告啊， 啊，这种人告诉我们头脑花发昏的时候，头昏心也昏的时候呢，你记得要跟上帝祷告。约拿就是这样，他说啊，他说什么，我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呢，我就想念耶和华，神就垂听你的祷告。那不要想说哎呀我头昏昏的不能祷告，头昏昏的时候可以祷告的啊。他说我就渴望进入你的圣殿，到你的面前啊，到你的面前。所以神借着这个啊约拿书四章第十节第十一节要跟我们说什么啊，我们看到所有约拿书里面最不听话的那个人就是约拿。那约拿最爱惜的是什么啊，约拿最爱惜的是什么，他自己啦 啊他甚至用死来威胁神嘛，是说，所以一颗披麻的教训是我们这里学到的功课。神借着这句话来说，约拿来比喻今天的基督徒，约拿来比喻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爱惜的是什么。如果用尼尼微来比喻今天还没有信主的人，我们做了什么，我们做了什么，我们跟约拿一样，我们做了什么，我们做了什么。所以你就看到一颗披麻的教训，就是说当人在世上的好处消失舒适不见的时候，他就看到说，神你怎么这样不理我，你怎么用这种方式来对待我，你怎么拿一颗一只小虫来把我世上的好处给吃光了。但是他没有看到这个世上的好处在一夜之间怎么从一颗种子长高长大，这难道不是神在做事吗？我们许多的时候是看不见神在做事的。你昨天割伤了一个伤口，你贴了一个 Band-Aid， 明天早上伤口好了，说自然好的，自然好的还神使你的伤口伤很好，对不对？一个种子种在地里面，是神使这个种子的生命发芽生长，还是自己发芽生长？我们许多时候呢，我们看不见神在我们身旁做事，我们只很珍惜自己的舒适的时候，我们首先很容易犯的错就是忘记神所做的事。第二呢，我们的心很容易麻痹，然后我们就生怨，甚至到了求死的地步啊，的程地步。所以神在这里面两次对约拿说，你的发怒合理吗？你我们可以说，你 question 我，你 question 神，质疑神是合理的事情吗？啊，那约拿回答说什么？绝对合理啊，他说绝对合理。所以呢，约拿心里在想什么？神对我不公不义啊，神怎么样可以善待尼尼微人啊，他是我民族的敌人啊，神的怜悯用错地方啊，是不是？你可以去思想，把你放在约拿的鞋子里面啊，然后你去思想一下，哎，我跟约拿有什么相似的地方啊？我跟约拿相似的，因为这本书是个人自己想，不是对尼尼微神人讲。那等一下呢，还有一本书更奇怪的，就是纳鸿书，纳鸿书也是对尼尼微的人讲话啊。所以我们等一下会讲到那本书。好，我们来看弥迦书。弥迦书呢，他说谁像耶和华啊？弥迦的名字是这样。弥迦书的年代在哪里呢？在一章一节说，当犹大王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在位的时候，摩利沙人弥迦得了耶和华的默示，论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好，所以弥迦他做先知的年代呢，是在这个约坦亚哈斯西西家的时候。那弥迦他主要哈，他在讲预言呢，是对当时的百姓讲预言，所以我们说弥迦呢是平民先知，他主要呢是对犹大国讲预言，那偶尔呢也提到这个北国的事情啊，所以呢他在一章六到七节呢是预言北国撒玛利亚要被毁，然后预言呢这个南国耶路撒冷要被毁，是在三章十二节啊，在三章十二节。所以呢，我们读先知书哈，我们到目前为止已经从啊以赛亚书读到这里哈，再过一两个礼拜，我们先知书就全读完了，对不对？那先知书一再的说人的罪啊、审判啊、救赎啊、复兴啊，听多了会不会耳朵长茧啊？好像讲一样的事情，好像每一本先知书都在讲一样的事情，麻痹了，都一样的感觉。
但是你仔细去读，你发现每本先知书针对的重点不同嘛？就像我刚刚讲，耶拿书针对的重点不同，对不对？厄巴迪亚重点也不同嘛？以那个何西阿也不同嘛？以西结每本先知书都有重点，虽然都讲到审判，还有审判的原因、审判的结果，还讲到神要拯救、要复兴，但是不一样的。好，不一样的。但是问题，这里面讲了这么多的罪跟审判，对我们是不是能够入心？这点很重要，是不是能够入我们的心才很重要。所以你看这个犹大的啊，在弥迦做先知的时候啊，弥迦做先知的时候，同期有哪几个先知呢？考一下，弥迦做先知的时候，同一个时期还有谁做先知呢？以赛亚、何西阿，好，就弥迦、以赛亚、何西阿，他们同一起做先知。所以弥迦书就把重点呢是放在什么道德跟社会问题上，那以赛亚书呢是把重点放在政治和君王上面啊。所以每本先知书讲的不一样，所以你就晓得，那弥迦他们做先知的时候呢，其实北国南国还蛮繁荣的。啊，所以南国在忙着做什么？投资土地买卖，啊，这我们买房子去出租啊，投资土地买卖，上面有没有写啊？二章二节哈，他们贪图田地就占据，贪图房屋便夺取啊，所以呢就破坏了这个啊农地的这个制度。本来每一个家族都有一小块地，对不对？但是有人就变得很穷啊，很穷就要卖他卖儿卖女去做奴仆啊，然后地就要顶给别人啊，所以呢他就破坏了这些农地持分的这个体制。因此当他垄断欺压贫富不均的现象就发生了，那这个时候呢没有人在乎有什么公平跟社会责任，没有人在乎的。好，所以什么是罪，什么是神要的信仰生活， I don't care。所以这本书用最严厉的话语开始啊，他怎么开始的？他说你们要听，你们要侧耳而听。听什么？他说神直接出来跟你讲话，神要从他的圣殿出来跟你们讲话。当神从圣殿出来的时候，高山就破碎就消灭，大海就翻腾。下面就是这样讲，当神出来的时候，要亲自把你们的不是给证明出来。所以当神出来的时候是一个天地震动的时刻。他说因为一章五节说因为雅各以色列的罪，然后一章六节就说对北国撒玛利亚灭亡的预言啊，灭亡的预言。那当先知听到了神启示这样子的话语的时候，先知的心情，他听到这个预言的反应是什么？啊，听到这个预言的反应是什么？他们学生团契今天服侍午餐，所以先走。啊，你可以过来一点。啊，好，一章八节就说到先知听到这么惊天动地信息的一个反应呢，他是大声哀嚎，赤脚露体。他的哀嚎是怎么样？呼嚎声如野狗，哀鸣声如鸵鸟，他是这样子的。然后甚至呢，一章十节说他是滚在灰尘当中，而且叫他的儿女要剪头发，剪成头光秃秃的，来代表面对这么严厉信息的一个反应。一章九节说，撒玛利亚，你的伤痕没有办法医治。也是伤痕没办法医治，而且罪的结果呢是拖延扩大到犹大去了。这里面先知表示出他那种心情，对罪的心情是那种侵蚀性，一点一点使人心腐败。所以我们常说罗马不是一天造成，对不对？那万里长城也不是一气之间就倒塌的嘛，是风吹雨打，一点一点的使一个长城就倒塌下来。从这里面先知的预言谴责，对我们来说，我们今天学习的功课，我们能不能透视那个罪的杀伤力才是重点。当我们读先知书嘛，我们能不能看透那个罪
对我们的杀伤力。你看在这里说一节一第一点一章七节，他说罪要握下一个不能抹掉的伤痕，这个伤疤是除不掉的啊，是除不掉的。他说你一章七节说你一生你心血俱念的财富要归于无有。他这个财富怎么来的？他说他所得的财物必被火烧，他的财物呢是靠着像妓女一样顾家所聚念得来的。他是用非正当的手段，是用巧诈的方式欺骗而来的。他说你一生聚念的财富终要归于无有，你所敬拜的偶像必要被打碎，撒玛利亚要成为田野的万堆。然后他讲到罪有连累性，一个小的谎言要用另外一个谎言来掩饰，一个小的错误要用另外一个错误来掩饰，最后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就不可收拾。他说这个罪能腐蚀一个人，连累一个家，一个小组，一个教会，一个社会，一个国家。我们看看历史的教训啊。所以在这里面第十节第十一节就是说罪带来的刑罚要使城镇蒙羞，然后十二节到十五节他就引发的祸患呢，尊贵人就要落荒而逃。在第十五节尊贵人要落荒而逃，他说神万不以有罪的作为无罪的人。所以第二章他就说到有两群人，一群是凭着势力行恶的人，是被贪欲驱使的人，另一群呢是被欺压的弱者。二章五节告诉我们说在耶和华的会中你必没有人沾揪拉准神，意思就是说在整个社会已经失去了一个标准，没有人沾揪，意思就是说没有人在求问神，没有人拉准神，也就是说已经失去了一个使人遵循的一个规矩啊，使人遵循的规矩。他在这里面他讲到这些啊，做宗教领袖的先知啊，这些祭司，这些人都讲一些人喜欢听的话语啊，讲一些人喜欢听的话语。所以二章六节说你们不可说预言，不可向这些人说预言，指的是对假先知说。二章十一节他说若有人心存虚假用谎言说我就要向你们说预言得清酒和浓酒，这人就必做这名的先知。意思就是说传讲神话语的人呢已经是为钱在工作了啊，为钱在工作了，你只要给钱啊，传道人就跟你讲好听的话。他基本上就在指责当时的一个宗教领袖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二章七节呢他就用反问句的话来说，他说雅各家，在这混乱的世代你能够说是耶和华的心不忍耐吗？你能够说是耶和华的心肠狭窄吗？你能质疑说这些事是他所行的事吗？你可以质疑这个事情吗？这样一个反问话来问，他说我耶和华的言语岂不是跟行动正直的人有益吗？所以这里面就在对比一章二节神说我要从圣殿出来要见证你们的不是。那说了这么多有两点，第一点呢我们是不是也在罪里面，或者我不明白我现在有什么罪啊？约翰一书一章八节他说若说自己无罪不但是自欺也以神为说谎，这样的人心中没有真理。所以我们来想一想，我们读先知书求圣灵光照我们自己的内心，许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是一个 good guy 啊，我们每天从早上眼睛起来到晚上睡觉我们好像没做什么坏事啊，有没有这感觉 we are good guy。 那我们不就说约翰一书一章八节说我自己没有罪，我不但是自己欺骗自己，我以神的说谎，真理不住在我的心里面。我今天是 good guy， 我上个礼拜也是，我上个月也是，我整个一年都是好人啊。那为什么需要恩典？所以我们来思想一下，我们是不是也在罪里面啊？在这个后现代失去标准的社会，基督徒能不能站出来用他自己的生活生命拉一条准绳给人家看？ 他说在这个世代啊，不三五节说没有人占究，没有人拉准神的世代，没有人来求问神，你有一个人做出站出来说，我就是一个标准，一个准神给你看。我们是不是能够勇敢的说话，能够有这种勇于做见证的记号，就是在我们里面那个什么照着真理活出来的生命。三章八节说，先知怎么说？他说至于我，至于我啊，至于我，我要借耶和华的灵，满有力量、公平、才能，可以向雅各说明他的过犯，向以色列指出他的罪恶。你有没有这个勇气？你有没有这个勇气？你有没有这个能力？你说没有。他说我不是靠自己，哎，我是借耶和华的灵，我才有这个能力，才有这个公平，才有这个才能，我才可以像雅各，他前面在指责雅各的罪，对不对？我才可以像以色列，你前面在指责以色列的罪，对不对？他说雅各以色列已经没有人拉准神了，先知说我要站出来，我要站出来，我要借耶和华的灵。所以三章十二节说，因你们的缘故，锡安必被耕种像一块田，耶路撒冷必变为乱堆。啊，那这里面呢，这一句话也很重要，就是论耶路撒冷被毁的预言啊，耶路撒冷被毁的预言。那这一句预言呢，影响耶利米啊，什么意思呢？啊，影响耶利米。我们要回来看一下，在啊耶利米书二十六章。耶利米书二十六章十六到十九节，那个时候啊，众人想要把耶利米杀掉，但是有一群人呢就不赞成把耶利米的生性命杀掉，所以在耶利米书二十六章呢，他说十六节啊，首领和众民对祭司先知说，这人是不该死的。那你怎么证明这个人不该死的？他就引用弥迦刚才讲的那句话，三章十二节讲的话。所以呢，十八节就说，当犹大王西西家的日子，有摩利沙人弥迦对犹大众人说预言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锡安必被耕种像一块田，耶路撒冷必变为乱堆，这殿的山必像丛林的高处。十九节说，那犹大王西西家和犹大众人岂是把他治死吗？啊，所以呢，耶利米因为弥迦说的这句话呢，他就没有被人家杀死了啊。所以这里面在第三章他问到耶路撒冷被毁的预言，到第四章进入另外一个主题，就是在对比像万堆的圣殿，像丛林的圣山呢，他说在末后的日子，神的山必要再建立，而且要吸引万民众人再回到神的山来，再回到锡安来。神的言语他说要再一次入啊治理耶路撒冷。所以四章二节说，来吧，我们要来登耶和华的山，众人呢要被神的山神的殿吸引。他说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其西安。就是神的话要再一次的回来治理耶路撒冷城。好，四章六节就说，到那一天神要聚集他的民，他的民是什么样的民？是瘸腿的，是被赶出的，被惩治的民。好，四章六节要把所有的民呢通通聚集在一起。到第五章呢，就在预言弥赛亚要来临的预告，也是我们熟悉，每一次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都会讲到这一节经文。五章二节他说，伯利恒以法他，以法他就是伯利恒以前旧的名字，他说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小城要变成小城，小市镇要变成一个大城。他说五章三节，那生产的妇人生下儿子来。五章四节说，将来的工作他就要起来倚靠耶和华的大人，要来牧养他的羊群。那五章五节六节是弥迦传信息的历史背景，所以五章五节六节就讲到是在亚述人入侵以色列前后，在讲这一段的经文。好，那么第十到十五节呢，是在讲说到那日神要做洁净的工作，要除掉那些自以为是的保障啊 protection 保障啊， 要除掉那些诱惑人的邪术偶像，他要除掉人所错误的自己以为我可以依靠的。所以今天我们不是也这样吗？今天我们其实蛮依靠自己的成就的，蛮依靠自己的手能够做的事情。所以呢，我们要回到说，真正我们在信仰里面，你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祷告，那个地方就是你相信什么地方。你在什么事情上祷告，那件事情就是你的信。明白这句话吗？因为你没有这样做的话，你都是在依靠你自己过日子，你都在依靠你自己的手，依靠你的聪明才智，依靠你的 resource， 依靠你的体力。所以呢，祷告是我们信仰生活的最根本的地方。那祷告不但施祷，我们鼓励弟兄姐妹一起到教会来为教会的事工工祷。在礼拜三我们一起来祷告。所以他这里说，他要除掉你所倚靠自己一切的成就，让这些误解能够消除。就像我们今天讲的，每一天只能过一次，今天不能够重来，没有人可以保证明天会是你的，明天会是你所计划的那样。雅各书四章十三节十四节，有人计划说我明天要去城里做大买卖，雅各说明天如何没有人知道，而且人的生命就像一片云雾，出现一下就消散了。所以雅各书四章十五节告诉我们说，只要主愿意，我们可以活着，我们可以做这件事做那件事。只要主愿意，我们可以两件事，我们可以活着，我们可以做这件事做那件事情。盼望就是我们常常在主里面的祷告。好，到了第六章，他这个尼迦呢，把整个话呢，话锋一转呢，就他在呼唤人应有的回应啊。你要记得我刚开始一讲弥迦书的时候，说神从圣殿出来，山崩地裂，很严厉的警告说你们这些人有罪了，审判要来临。当然最后呢，神要怎么样呼召人应当有的反应，对不对？所以人怎么样反应，那他在呼唤人应有的反应的时候呢，他用争辩争论开始。所以六章三节又开始一个辩论赛，他说那我对你做了什么，为什么你这么讨厌我，你们碰过这种情形啊？我对你做了什么，为什么你这么讨厌我啊？是吗？我对你做了什么，为什么你要离开我？所以六章三节说，我的百姓啊，我向你做了什么呢，你我在什么事上使你厌烦，拜托一下，证明一下给我看，证明一下给我看。然后六章四节就开始又在讲他怎么样对他们的救赎，他说我怎么样从埃及地把你领出来，让你不要再做奴仆，从奴仆之家把你救赎出来，我差遣摩西亚伦米样在你前面行。他说我的百姓啊，你要回去想一想，你要追念啊，从前当那个摩押王巴勒设的计谋，那个巴兰要来被一笔钱财雇来说这些咒诅你们的话的时候，然后就使你们在十平到吉甲跟摩押女子犯奸淫的事情呢，你要看一看那件事情，你就知道耶和华公义的作为。所以呢，从再讲一遍，他说我对你们做了什么事情你这么厌烦我，他说你们来朝见我啊，你带逐岁的牛犊来，你带千千万万的牛羊来，你把你的长子献上作为祭，你来朝见我，你以为这些是我喜欢的吗？他说我不喜欢这些事情，你来朝见我，我喜欢的是什么？是六章八节，他说你所献上的这些东西都不能除掉你的罪。弟兄姐妹，人如何来到神的面前， 又让巴结说神已经向你指示他所要的是什么，他指示你什么才是善，他要你的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他说你不要把神所不要的东西呢堆成一座山一样堆在他的前面，让你自己活在一个有错觉的一个信仰生活里面，这些不是神所要的，不是神所要的。所以我问你啊，跟行公义相反的是什么？行不义吗？啊，行公义相反的就是行不义嘛。行不义写在哪里？六章第十节到第十一节，他说行不义的人呢，就是行一切欺骗诡诈不诚实的行为。他说啊，恶人家中不是能难有非义之财和可恶的小升斗吗？什么叫做可恶的小升斗？错误的良器嘛，不正确的良斗嘛。我用一个错误的良器，我把那个木头做宽一点，说我每次倒 一斗米给你，其实我自己留了10%嘛，我那个斗不一样嘛，对不对？这叫错误的小升斗嘛。因此呢，我就累积很多不义的财富嘛。跟随你的心里面摆的是什么样的升斗啊？是一个正确的升斗嘛？你用什么良器量别人啊？这是神要问我们的话。你用什么样的良器来量别人，你来衡量一切的事情。当你心里面摆的是一个错误可恶的小升斗的时候呢，我们出来的就是论断人，我们出来的就是不懂得正确的分辨是非，我们出来的不是一个准神，我们出来的是一条歪歪曲曲的绳子，这叫做行不义啊，你明白吗？行公义跟行不义。好，那跟好怜悯相反的是什么？就是不怜悯嘛，对不对？什么是不怜悯？六章十二节说他们是行强暴跟做伤害嘛，行强暴跟做伤害。所以行公义要在我们自己的行为上表现出来，但是我们对待别人呢，我们是要给对方有怜悯。怜悯不是因为他很可爱所以我怜悯他，不是的，怜悯就是照神的样子来看。刚才我们在厄巴底亚书不是学过了吗？神盼望每一个世上的人是彼此守望的人嘛，所以他要我们不要行强暴跟伤害嘛，所以我们要做的是好怜悯。我们可以再回去读很多关于有关怜悯的教导。那什么叫做纯谦卑的心？跟纯谦卑的心相反的是什么？不谦卑吗？不纯谦卑的心吗？他就讲六章十六节，为什么特别把暗利跟亚哈拿出来？暗利亚哈是北国的王啊，暗利王朝是非常有名的一个王朝，所以暗利王朝呢，他那个时候就买了一块城，就叫做撒玛利亚城，然后以后北国的首都就建在撒玛利亚城啊。啊，就坐在撒玛利亚城。那我去以色列的时候，我们也去撒玛利亚城啊。撒玛利亚城现在真的就像万堆一样，就是一块一块的土石啊。这边原来就是城墙，我们看了啊。今天我有拍很多照片，但是我没有给各位看。你就看一堆一堆的万石头。那看完以后，那天中午我们吃了一顿很好的叫做烤羊大餐啊，这个很好吃啊。桌上摆了一只烤的很漂亮、很好吃的羊。我们就看完这一堆以后呢，我们就享受丰盛的烤羊大餐啊。所以呢，暗利王朝很有名啊，他买了这个撒玛利亚城，所以以后是常常用撒玛利亚来代表北国以色列啊。他们的暗利跟亚哈所行的呢，就是行耶和华眼中为恶的事情。所以在列王记上十五章十六章在说这两个王是目中无神，丝毫不谦卑。上次我不是跟大家分享一本书吗？ Tim Keller 写的那本书有没有读啊？我多少人读过啦？都没读啊？还是 拿回家也没读啊？也是没拿回家。 OK， 他说什么叫做谦卑啊，弟兄姐妹？谦卑不是说啊，牧师啊，你今天讲到很好，我说哪里哪里，你说 AV 会了 AV 会了不，谦卑不是这个意思啊。啊，你家的女儿儿子弹钢琴第一名，哇，好棒啊！啊，没有没有，哪里哪里。谦卑是什么？谦卑 从 Tim Keller 所我们所学习到福音的谦卑，是少想自己的事情，多想别人的事情，少关心自己的感觉，多关心别人的感觉。因为我越关心我自己的事情，我越关心我自己的需要，我自己的感觉，我这个人就越来越自大，因为我看的眼睛看的都是我自己。但是呢，当我学习多关心别人的需要，多关心别人的感觉，不要自己像玻璃娃娃一碰我的感觉就受伤了，哎呀，那个也很麻烦。所以多关心别人的时候呢，慢慢你的眼光转移到外面去的时候呢，这就是你在操练谦卑的功课，这叫做纯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所以与神同行的相反是什么？远离神啊，就像约拿一样啊，180度的向后跑。好，在这里面，弥迦书6章8节也告诉我们，他说我们要献上什么到神面前？这个补述罗马书12章1节啊，我们读罗马书是这样读法啊，罗马书呢1到8章在讲教义，教义 doctrine。9到11章呢在讲有关以色列人的事情，12章以后在讲生活应用。所以你读罗马书就这样分就好了，1到8章在讲教义，12章以后在讲基督徒的生活应用。就是我学了这个罗马书因信称义成圣啊，靠着圣灵得胜这些教义，第一件事情12章1节告诉我们要献上自己做活祭。那你要是不懂得怎么样献上自己做活祭呢，你就可以回来读弥迦书6章8节作为活祭的一个补述。 OK， 那当然从罗马书12章3节开始，一开始就叫我们说不要自高自大，有没有？不要看自己比别人强嘛，就是开始我刚刚讲的这个学习谦卑的功课。好，所以弥迦书在7章呢，他给我们看到了有一幅图画。7章呢，弥迦看到了一幅图画，看到了什么？他看到一棵葡萄树，本来昨天应该有人去摘葡萄了，那碰到下雨，又碰到最后是礼拜，所以都没去了啊。所以呢，看到葡萄树上面怎么样？没有一挂可吃的葡萄，弥迦看到了，没有一挂可以吃的葡萄。他看到了一棵无花果树，怎么样？出手的果子都摘完了。所以这什么意思？他看到了一幅图画，说。我看到了，没有一个正直的人，没有一个虔诚的人，没有公正公义的君王，没有公平的审判官。他下面写的就是这一句话，他说这些人7章4节，他说我看到的这些人啊，最好的不过是吉藜，最正直的不过是荆棘篱笆而已。这是眼中看到的，是这样子。所以降罚的日子来到了，你要懂得寻求你的神。他说赐予我，趁耶和华可寻求的时候呢，我要去寻求他。他说7章7节说赐予我，我要仰望耶和华，做等候那救我的神，我的神必应允我。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学了啊，我们学了弥迦书以后，盼望你就是赐予我的那个人。赐予我你知道什么意思哈？就赐予我在世上乱象的时候呢，我知道寻求耶和华，我知道仰望耶和华，我不要像那个荆棘蒺藜一样，我看到的眼中看到没有一个正直人。所以盼望说不要再等了。有些人我们在慕道友班在带的时候，他说神跟我没有关系啊，他说我可以修心养性，我可以读老子道德经也可以一样可以修心养性，我也可以读佛教破贪吃嗔，我一样可以在今生过一个修心养性的生活。但是生活中没有神，有没有神，没有关系，没有关系。这里面告诉我们7章18节19节，他说人的认罪是得神祝福的前提。他说神啊，有何神像你赦免罪孽，饶恕你产业之于民的罪过，不永远怀怒喜爱使人，必在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人的认罪是神祝福的前提。好，这就是这个 弥迦书我们现在剩下五分钟要讲完那鸿书。那鸿书有三章，那鸿书的特点是什么呢？那鸿书第一章第一节呢，在论尼尼微的末世。那那鸿书跟约拿书相同，都是在讲对尼尼微的审判。那那鸿书是在全程悔改之后大概一百年的左右写成的。那鸿书预言的目的是什么呢？第一章他讲到尼尼微城受审判是一个命定的事情。第二章他说尼尼微城受审判的描述，他们会怎么样被审判。第三呢，就讲到审判的原因，这我们是来读先知书常常读到的审判三部曲，对不对？好，那么请问那鸿书传讲的对象是谁？那鸿对谁讲预言？错，约拿是对尼尼微城人传讲预言，那鸿是对犹大国的人民讲预言，所以犹大国人听起来怎么样？很爽，对不对？那鸿讲预言的时候呢，大概就是在马拉西作王的时代。那我们怎么知道在马拉西作王的时代呢？第二，因为尼尼微还没有被毁。尼尼微呢是在什么时候被毁的呢？是在主前612年被巴比伦灭亡的。那鸿书三章八到十节呢，是说讲到有一个国家叫做挪亚门。那挪亚门这个国家根据历史呢，它是在主前664年被亚述征服的，然后十年以后又重建，但这本书里面没有提到重建的事情，所以学者估计那鸿书是在主前663年到660年之间写的。那这个时候正好是犹大国马拉西作王的年代。你知道马拉西这个人呢？西西家的儿子吗？就是西西家多求15年以后生下来的那个小孩啊，作恶多端的小孩。但是这个马拉西呢，根据列王历代志下33章11节记载呢，他曾经被亚述王抓到他的国家去啊。那圣经说巴比伦，那也不晓得是抓到巴比伦还是抓到尼尼微去，他就用牢钩勾住马拉西呢。那马拉西呢就在急难的时候就自卑求告神，33章13节呢，神就使他归回耶路撒冷。所以你想，对犹大人民传讲强敌亚述要受审判灭亡，现实怎么样？很爽，出一口怨气，恶有恶报，对不对？然后又再次的强调种什么收什么的报应观跟自然力，对不对？然后也可以想说，对全国万国权力的权柄，神有这样的权柄，像亚述这样的强国呢，至终也要伏在神的权柄之下。但是这里面最重要的是要做什么？要认识神的属性，就是说神在仁爱和愤怒、美善和严厉当中，要来启示神一个不变的公平的原则。所以呢，你可以想，我的左手呢是向仇敌冥顽不化者的人，我的右手呢是对那悔改的人。所以对仇敌冥顽不化的人，一章二节说神是忌邪的神，是施暴者，是大有愤怒的人。一章三节说神是不以有罪为无罪的人。一章六节说神是发愤怒发怒怒的人，是有大有能力的人。啊，我左手是什么？仇敌冥顽不化的人。我右手是什么？愿意悔改的人。一章三节说神是不轻易发怒。一章七节神是美善的人，是人的宝藏，是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神是从十五节从恶人中行拯救的人。在这里面他告诉犹大国，给他们一个安慰，给他们一个好的信息。他说神不要再使你们受苦了，要挣断你们的恶汉绳索。目的是什么？希望犹大国做什么？哪一种人？左手右手？右手，做悔改的人。所以当犹大人民听到这个信息，他应当有什么反应？他认识神两种属性特质的认识。他是不是今天我们的问题，我们必须要自己问自己，我们是不是高举慈爱，我们低看神的严厉跟愤怒？我们会不会犯这种错误？会哈，我们会。我们过于高举神的慈爱，啊，过于高举神爱，我们低看神仍然有公义的那一面。好，帮助我们从先知书我们学习到，我们怎么样重新看自己的信仰生活，重新看 神的属性，重新看神在公义、信实、慈爱、怜悯之下，我们怎样追求过一个啊成圣的啊一生。OK， 好，那我们做一个祷告。